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11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大高票通过修宪案，习近平开始无限期执政。中国星期天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与此同时，欧盟日本争取从美国得到关税豁免。川普总统表示相信金正恩做好了讲和的准备。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正在北京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毫无悬念地通过了一项备受关注的宪法修正案。这条宪法修正案关键性的内容包括取消邓小平主张确立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官方直到两个星期前才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旨在强化党的领导地位，让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执政的修宪建议，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即采取严密封锁措施，压制批评和争议，并且在几天前开始高调宣传，广大干部群众一致拥护。官方宣布的修宪案表决结果，收回的2964张票当中呢，只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其余都是赞成票。有评论认为，这次修宪具有划时代意义，就是以及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期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免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旧时代成为过去。中国方面星期天表示，中国不会主动发动跟美国的贸易战，因为这样做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说，贸易战没有赢家。钟山还表示，中国不希望打贸易战，也不会主动发动贸易战。他说，但是我们能够应对任何的挑战，坚决拥护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签署宣言，对进口的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下个月生效。美日欧盟贸易官员10号在布鲁塞尔会晤，讨论如何避免由于川普总统征收钢铝关税而引发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马厄姆斯特罗姆和日本产经大臣石耕宏成讨论了关税问题。欧盟在声明中说，欧盟与日本对于美国的关税有严重的担忧。作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盟与日本都要求得到美国的关税豁免。马厄姆斯特罗姆在会议后发推文说，目前还没有得到美国在豁免程序上的确切信息，下个星期会继续进行商谈。而石耕宏成在会谈之后告诉媒体，他告诉美方，这样做会对整个多国贸易体系产生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签署公告，宣布向进口钢材征收25%的关税，进口铝材征收10%的关税。新的关税呢，在2个星期之后生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墨西哥得到豁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相信朝鲜做好了讲和的准备。此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愿意跟川普会面。川普星期六晚上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参加了一次政治集会，当时他说，我觉得是时候了。川普说，金正恩是一个充分部署好了核武器的人，但是如今 在美朝领导人史无前例的面对面会谈的准备期间，他不会再试射导弹。川普还说，最近韩国冬奥会的成功举办，他功不可没。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努力降低了核武器袭击的威胁，冬奥会可能会彻底失败。川普在离开白宫前，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参加集会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目前这个时机接受金正恩会面的提议。川普回答说，我觉得这将会非常的成功，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那么在此之前呢，两名韩国特使到美国向川普政府通报韩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情况。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韩国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和国家情报院院长徐勋计划本星期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官员，他们有可能与川普总统或彭斯副总统见面。根据郑义荣的说法，金正恩出人意料地提出，只要保证朝鲜的安全，朝鲜就愿意暂停测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同时就终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问题与美国直接接触。星期四在亚迪斯亚贝巴访问的蒂勒森国务卿说，这些事态发展是积极的，但是在美朝直接会谈的问题上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和现实的态度。
我认为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一样，第一步是先会谈，就会谈的问题举行某种会谈，因为在我们能够与朝鲜代表面对面坐下来之前，现在连是不是有适当的条件让我们开始考虑谈判我都不知道，而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几天前，由韩国官员爆炸性的宣布了川普将与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之后，白宫随后做出解释，但是不愿意回应是否真的在五月之前举办川金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昨天晚上，这个韩国青瓦台的这个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在白宫西厢外面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邀请的这样爆炸性的一个消息。他同时呢也说了，这个见面的时间将会在今年的五月之前那不过呢，然后川普总统他接着就在晚上八点多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金正恩告诉韩国特使，非核化并非仅是暂停，同时呢在这段期间朝鲜不会有导弹的试射，已经达成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直到一个协议达成为止，制裁仍会继续，而我们正在规划会面。不过呢，在今天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就被这个记者问到，是说呢，所谓在五月之前会面，这个是韩国方面自己的说法。那白宫方面后来发出了声明，无论是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出了声明，或者在之后的背景简报会上，由白宫资深官员出来解释呢，都没有提到是在五月之前。那一直不断强调，也只是说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所以到底这个韩国方面的说法，五月之前是真的会发生吗？还是美方自己有自己的考量？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时间跟地点会另外决定，他并没有正面回应是否真的川金会在五月之前就会举行。那么被问到是说呢，这次的会面是否应该先设下先决条件，在有前提的之下才跟金正恩来会面，对此呢，桑德斯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他怎么说。
Look, that's something that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dvocating.
你看，这是我们将继续倡导和推动的事情。但我们不要忘记，朝鲜确实承诺了一些东西。他们承诺无核化，他们承诺停止核试验和导弹实验，并了解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军事演习。让我非常清楚地指出，美国做出了零让步，但是朝鲜已经做出了一些承诺。另外，如果没有符合朝鲜承诺的具体行动，这次会面将不会发生。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桑德斯是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在这个朝鲜没有办法遵守承诺，没有办法完成他的承诺的情况之下呢，根本连川金会的机会都没有。那不过呢，被问到是说呢，之前美国已经试着跟朝鲜这个国家谈过很多次，但最后都是失败的，这一次为什么能够相信朝鲜，能够相信金正恩？那么桑德斯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另外，我们是从强势的位置来运作，这是之前政府从没有过的，因为我们展开了施加最大压力的行动。 不仅来自美国，让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盟友和伙伴，像中国、韩国和日本。由于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他们加大了行动力度，采取了更多的措施，所以向朝鲜施加压力是一个集体努力的结果，并且它将继续下去。朝鲜处于弱势，这一点显然通过他们这次谈话中所做的承诺就可以看出来。
是的，那刚才在桑德斯的谈话当中也说到了，感谢许多这个盟友，包括中国、韩国跟日本的帮助，来施加压力，才能够对朝鲜今天有走到这样的地步。那么说到这个与中国方面呢，在昨天川普总统也已经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了。那么据说呢，安倍晋三首相也将会在四月的时候来到华府，跟川普总统直接讨论这次朝鲜的问题。那么另外就是川普总统呢，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电话。那么呢，今天下午白宫发出了这个声明新闻稿，就是来讲说这个川普总统跟习近平通电话的内容。新闻稿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今天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人谈论最近对于朝鲜的发展，两位领导人欢迎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并且承诺在朝鲜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推进完整的可被核实的不可逆转的非核化之前，将持续施压以及制裁。对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可能选择一条对朝鲜未来更为光明的道路，川普总统表达了他的希望。那么此外呢，在这个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发出了这个报道，就是说呢，昨天习近平跟川普总统讨论的结果，习近平认为说这样的做法是有利于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行程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正确轨道，也符合联合国安理会涉及朝鲜决议确定的方向。那么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个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被问到是说，北京是否会考虑让这个中国成为举行这次川金会会面的地点。那么对此呢，耿爽则是回答说，中方也愿意继续在此方面恢复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朝鲜问题学者认为，拟议中的川金会是中国有力推动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结果。不过，也有中国国际问题学者指出，川普和金正恩的个人性格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美朝对话的结果难以预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积极肯定和支持美朝直接对话，并鼓励会谈双方展现政治勇气。美朝双方都证实，川普和金正恩将于五月底前会面，金正恩承诺停止核试验。中国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执行联合国决议促进朝鲜和韩国对话，对促成逆议中的川金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作用应该说是决定性的，是吧？中国如果不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个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案，恐怕不会，朝鲜不会这么着急吧？
今日美国报3月9日说，中国已经对其怪异的盟友忍无可忍，中国参与了对朝鲜的制裁。新加坡海峡时报援引北大教授贾庆国的话说，严厉的制裁等压力使得北韩感到有必要调整其政策，以保证自身的安全。然而也有中国学者对川金会能否举行，以及川金会后朝中关系能否改善，甚至习近平和金正恩会面持怀疑态度。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对美国之音说，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川金会真的会举行吗？我觉得川金会举行的可能性大概不到20%。
伊核谈判历程艰难，川金会后美朝核武谈判前景如何？对此金强一认为，金正恩的不确定性也包含速战速决。他说，
这一个有可能很漫长，有可能也很快，因为这个金正恩以及那个其他的这些领导人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专家从来没有预测出这个他要提出跟那个特朗普见面，是吧？ 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另外按照这个今天的这种打法，这个也有可能，如果他有个诚意的话那很快，但是如果没有诚意的话，这是一个虚晃一枪的话，那就马拉松式的谈判。
朱峰院长说，金正恩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都还不清楚。
这个金正恩到底他的政策是什么，他对美国有什么要求，这个金正恩不会是把契合作为免费的午餐。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谈参军会谈习军会都为时尚早。
香港《星岛日报》称川普和金正恩为双狂，称川金会为奇迹破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两条新闻。美国司法部星期六正式向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交一份提案，禁止销售撞火枪托。撞火枪托装置可以使枪支像全自动武器一样发射子弹。去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就是用的这种装置。这项措施不仅需要国会的批准，使得国会能够避免，不需要国会的批准，使得政府能够避免来自全国步枪协会和其他枪支权利组织的压力。这个提案需要美国行政与预算局的批准，然后对外公布，接受公众的评论。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此做出评论，不过全国步枪协会在9号的时候表示，要对佛罗里达州提出法律诉讼，因为佛州通过法律把买枪的最低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了21岁。英国政府各部门负责人星期六开会，讨论两个星期前俄罗斯前间谍斯科利帕在索尔兹伯里镇被神经毒剂袭击的事件。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在会议之后表示，目前要确定是谁对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尤利亚使用了神经毒剂还为时过早。斯科利帕和女儿都被送往医院治疗，身体状况危急。与此同时，180名军人被部署到索尔兹伯里镇，帮助内里的人员进行消毒处理。拉德说，有关部门收集了240个证据，找出了200个目击证人。斯克利帕和女儿去过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和酒吧，以及他妻子和儿子的墓地都被封锁。调查人员设法追踪他们的行动路线，设法找到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方式被袭击。有关官员说，索尔兹伯里镇有21个人，包括一名警察，接触到毒剂而接受了治疗。英国警方没有公开讨论谁应该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人们怀疑这可能是俄罗斯所为，不过俄罗斯否认与这起谋杀企图有关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贸易伙伴都在批评川普政府即将对进口美国的钢材、铝材施加关税的决定。很多分析人士说，这将导致一场新的贸易战，打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承诺将保护美国产业，他说本土产业吃了外国廉价制造业的亏。随着川普宣布实施关税，美国的贸易伙伴表示一定要采取报复行动。中国的铝制品出口在今年的头两个月增加了25%以上，其中的14%销往美国。北京就新关税对美国提出警告。
中方也必将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欧洲国家也威胁将对美国出口采取行动。
可以采取行动的清单包括钢铁产品、工业产品、农产品以及特定种类的波本酒，还有像花生酱、蔓越莓以及橘子汁等产品。川普总统称，美国的钢铝行业对国防至关重要，必须用关税来保护国家安全。分析人士说，世贸组织可能将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
世贸组织的条例可能会说，按照国家安全的标准，美国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一旦这样裁决，那整个系统就垮了，因为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算作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沙德伦说，很多发展中国家1994年签字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都认为美国的进口关税有一个严格的上限，又被称为约束税率。
有些国家喜欢这些协议，有些国家不喜欢其中的一些协议，这些国家都做了一些通常不愿做的妥协来获得某种让步。其中的一项就是美国的关税要被约束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达成这项协定是在1994年，现在25年后，美国如果能够不顾这些约束，肯定会出大问题。
欧洲国家表示正在与世界其他国家协商，准备应对美国的关税。贸易战的阴影不断逼近，很多人担心这会对所有各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近日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强调全球安全环境发生改变，美国面临来自中俄的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美军战略部队司令强调说，未来10年，美国都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中俄的愚蠢行为，但是美国必须对核威慑力实施现代化，以便应对更远将来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预算要求作证时说，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llenge to ou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the re-emergence of long-term.
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我们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
他说，与中俄长期竞争要求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新的军事投入，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的威胁巨大，而且还因为未来这样的威胁还会增长。除此之外，美国还需要加大威慑力来应对来自朝鲜和伊朗等流氓政权的威胁。他说，美国的军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随着潜在敌手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军力，对自己的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进行现代化，美国的优势受损。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号表示，俄军方已经测试了几种新型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无限，可以绕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在欧亚部署的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鲁德在作证时说，这是令人不安的现状。他说，好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都对美国未来面临的威胁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估。鲁德在作证中强调将美军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美军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他说，2019年的国防预算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根据2019年的预算，美国核武器部队将获得240亿美元的资金来改善设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等。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同作证。海腾在证词中也强调中俄对美国安全环境的威胁。在被问到面对中俄日渐发展的核力量，美国是否还有确保相互摧毁的威慑力时，海腾上将说，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for at least a decade.
Okay.
I think we're the capabilities that we have that we will operate for the next decade will allow us to maintain the basis of nuclear deterrence.
我觉得至少未来十年我们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的能力允许我们维持这个威慑力。那么我们在防御什么呢？我们防御是我们潜在的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不能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 或是他们可以战略的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
他说，目前不可能出现中俄对美国实施大规模的核打击，而美国却无法反应的情景。他强调说，中俄不知道藏身之处的美国核潜艇具有致命性的打击能力。虽然如此，海滕上将强调说，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急需现代化。他说，我们现在必须将我们的核武器现代化，我现在指挥操作的武器即将到达它的服役寿命，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幼年抵美暂缓递解行动已经到期，受益于这项法案的年轻无证移民是否被遣返将取决于法庭的裁决。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这些追梦者应当被赋予合法的身份，但是国会的共和党人似乎并不急于讨论这个问题。此前参议院在上个月拒绝了一系列的移民改革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年轻移民上街继续抗议，而本周一位共和党议员孤身一人试图重启对打卡的讨论。在川普总统宣布终止打卡前，该项目给予追梦者临时的工作和学习许可。
打卡受益者中有教师、学生还有军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代表着美国最美好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提案要求将打卡的保护延长三年，还有连续三年增加边境保护的资金。
另一名共和党人则表示反对。
如果国会通过一个暂时修补方案，以后还会有20次。
这项议题再次被搁置。
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是棘手的政治问题。
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然而参众两院的领袖都没有承诺要就移民进行投票。
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都不想暴露这些党内分歧，我想他们也不愿意被视为将胜利送给民主党的那个人。
川普指责民主党人造成了华盛顿的不作为。
我试图让每个人都在打卡问题上获胜。顺便说一下，民主党人现在全找不见了。
民主党人指出，结束打卡项目的是川普。川普总统在1月的时候似乎支持一项两党议员提出的打卡问题解决方案，然而几天后又给予否定。
美国这次的人道危机是川普总统在9月5号造成的，他驳回了6项致力于解决他造成的问题的两党议案，现在这些人的生活前途难测了。
现在的问题是，民主党人是不是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
民主党人可以通过在本月末的政府全年预算案上暂不投支持票来对移民问题施压。然而民主党人今年曾使用这个办法，并造成短暂的政府关门，他们似乎不愿意重蹈覆辙。
我们会继续为打卡而更加努力的战斗，但是我们需要听到共和党人拿出些意见，因为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封杀。
目前法院对打卡问题的裁决暂缓了遣返追梦者的程序，这等于是延长了国会必须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这些追梦者很可能会继续处在法律身份模糊、前途难测的地位。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目前正在非洲访问，在动身之前，蒂勒森在华盛顿郊外的乔治梅森大学发表演讲，阐述川普政府与非洲发展关系的优先考虑和新的政策框架。他还表示，美国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伙伴关系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实现其长远安全与发展目标，与中国在非洲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的报道。
有关蒂勒森的这个讲话以及美国非洲关系的新框架，我们现在就和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进行探讨。莉亚你好。
你好平昌。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蒂勒森今天讲话的重点。
对，我们知道蒂勒森国务卿之所以选择今天在这个乔治梅森大学发表这个有关美国非洲关系新框架的这个演讲，是因为他马上就是要对非洲5国进行7天的一个访问哈。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就是首先说明了美国为什么要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的一个说法。
40年前的这个月，卡特总统访问了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他当时宣布，我们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转向了非洲， 今天这种转向正在继续，我们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繁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非洲联系在一起。
那么蒂勒森表示，就是说美国与非洲之间这种联系在今后几十年只会进一步的加强哈。那么提到了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原因之一就在于说现在非洲这个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这个重大的这个转变哈。他提到一些数字，他说到2030年，那么非洲将占全球劳动力人口的这个1/4，到2050年呢，那个非洲人口将会翻一番，达到25亿，那么其中70%的人他们的年龄是30岁以下。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说这个非洲目前正在经历高速的经济增长。他也提到世界银行的一个估计哈，就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统计，那么今年就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10个国家之中，其中有6个都是非洲国家。我们现在也知道，其实有些非洲国今年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增长高达8%到9%，这是相当高的一个速度哈。那么他就是也做了一个比较，他说到2050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就是尼日利亚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哈，它的人口到那个时候将会超过美国的人口，而且它的经济总量会超过澳大利亚，所以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非洲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重要性哈。他这个蒂勒森同时也表示，就是在美国与非洲发展这种新关系这个框架之下呢，美国在非洲的一些优先考虑就是包括就是加强在非洲的这个贸易与投资，同时要促进非洲国家这种良好的管制。我们知道这个腐败问题啊，这个管制问题是一个很严重问题，就是还有就是尊重人权，当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和不稳定，因为非洲国家都面临这些问题。那么他说这个美国与非洲加强关系这种指导性的原则，就是说要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这种能力建设，来照顾好他们自己的人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他提到就是这个美国在与非洲关系这样发展关系的一个目的。
在我们朝前看的时候，本届美国政府寻求深化与非洲的伙伴关系，目的是使非洲国家更有韧性和更加自给自足，使之服务于我们的伙伴的利益，并通过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更为稳定的未来而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那么除了非洲之于美国的重要性之外哈，蒂勒森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访非洲呢？怎么解读这个时间点？
对，我想可能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考虑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非洲对于美国这个重要性哈，它的战略意义，还有这个军事上，比如说反恐啊，这个稳定啊，这方面这个它的发展经济发展潜力这些方面的因素。第二个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前2个月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国的移民政策的时候，就是谈到非洲国家的时候用了一些贬义的词，那么他就是巨性哈，那个就是川普总统用了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就是引起了非洲国家的高度的不满。我们看到非盟实际上还专门致信要求川普总统来道歉哈，川普总统事实上也回复了他们。那我相信就是蒂勒森国务卿会利用这次就是出访的机会呢，来修补这个就是这些受到损害的这些关系。那么这是一个考虑。那么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要平衡中国在非洲的这个影响力哈。那个蒂勒森在这个演讲中表示，就是说他特别把美国在跟非洲这个发展关系的这种方式与中国在非洲一些做法进行了一个对比。他说美国是寻求能够加强这种机制建设加强法治为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这种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可以独立这样一种可持续的增长。那么同时也鼓励良好的管制来与非洲国家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就是目的实际上是要促使这些非洲国家能够实现他们长远的一个安全和这个发展的目标。那么他特别明确地谈到了中国在非洲的一个做法，我们来听一下。
这与中国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做法是使用不透明的合同、掠夺式的贷款做法以及腐败的交易，使非洲国家陷入债务，并损害了他们的主权，让他们不能获得长远的自我维持的增长。中国的投资能够帮助解决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口， 但是它的投资方式使得大多数国家陷入越来越多的债务以及很少的工作机会，再加上政治和财政上的压力，这种做法危及非洲的自然资源及其长远的经济和政治稳定。
就是你可以看到从他这个用词里，他们这个提法是非常的具体的哈，就指中国在一系列方面这些做法。不过从整体的这个演讲中，我觉得就是他基本上这个除了这一段以外，其他方面提到中国的相对比较少。不像他上次出访拉美之前哈，拉美国家之前，他对这个中国在拉美的一些做法用词，其实我觉得是更为的强硬。
嗯。是，蒂勒森这次访问非洲是选择了五个国家哈，
对，
那么这种选择背后有怎样的考量呢？
是，这个蒂勒森在这个演讲完毕之后有一个问答的环节，那么他也被问到，就是说为什么选择这五个非洲国家去出访？那他当然说希望。他本来当然是说，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当然希望能够访问更多的非洲国家。那么目前就是选择这五个，第一个就是埃塞俄比亚。那么埃塞俄比亚是非盟的总部所在地啊，同时其实埃塞俄比亚也是美国重要的一个伙伴，就是美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伙伴关系实际上长达100多年哈。那么当然他会选择去访问这个埃塞俄比亚。那么第二个就是吉布提，我们知道吉布提是位于非洲之角的一个国家，那么是全球商贸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这个蒂勒森表示，就是说加强美国加强与吉布提的关系，对于确保这个贸易通道的畅通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实际上美国在吉布提也是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双方之间有很多这个军事上的联系，同时对于打反恐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第三个到访的国家就是肯尼亚，我们知道肯尼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当然对于美国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美国在非洲设立的大使馆里面最大就设立在肯尼亚。那么第四个国家就是乍得，乍得呢是对于这个在反恐方面对于美国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知道美国在非洲这个撒哈勒地区的反恐的关键伙伴就是乍得。那么其实他提到这个蒂勒森将是第一个访问乍得的美国国务卿。
是
对。那么最后一个国家尼日利亚，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那么不仅对于美国与非洲的关系至关重要，同时对于整个就是非洲大陆的成功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就是他选择访问这五个国家的原因。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南非是非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南非现在目前政治非常的这个动荡，正处于一个过渡期，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不太便于他去访问的，所以我相信他今后还会去访问非洲别的国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一段时间叛国罪这个指控在美国政坛上频频出现，成为民主与共和两党相互攻击的一个口头禅。美国的一些宪法专家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并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对叛国罪的宪法条款做出了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前不久，一些民主党人因为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期间拒不站立鼓掌，被川普指责为叛国。稍早时，在通俄门的调查中，川普总统的儿子小唐纳德因为在2016年大选期间会晤了一名俄罗斯律师，也被民主党人指控为叛国。实际上，美国宪法对构成叛国罪的刑事指控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宪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只有对合众国发动战争或效忠其敌人，为敌人提供协助或方便者，方构成叛国罪。无论何人，除非经由两名证人证明其公然的叛国行为，或经由本人在公开法庭上认罪者，均不得被判叛国罪。该条款还规定，美国国会有权宣布对叛国罪的惩处，但因叛国罪而被剥夺公民权者，其后代的继承权不受影响，叛国者的财产亦只能在其本人在世期间被没收。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维拉代克介绍说，美国开国先父是为了避免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滥用叛国罪对付其国内政敌的情况在美国重演，才在制定联邦宪法时对叛国罪的定义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限制。他们把叛国罪限定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才有的犯罪。 维拉代克教授指出，在当今美国政坛，人们对叛国罪的使用过于轻率和宽泛。维拉代克说，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kind of conduct any particular individual is engaged in. The question is, are we at war?
问题不在于某人从事了什么样的行为，而在于我们是否处于战争状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截至今日，美国没有与任何一个外国主权国家正在处于宣战状态。因此，我认为，无论某人给予外国多大帮助，无论他们多么试图攻击美国，判处此人犯有叛国罪，从法律上讲几乎是不可能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卡尔顿·拉尔森指出，当今美国政坛和社交媒体上所充斥的叛国罪指控被各种误解所笼罩。拉尔森列举了一些对叛国罪的错误认识，例如不忠诚或损害美国政策为叛国罪，协助俄罗斯构成针对美国的叛国罪，泄露机密材料或对其处理不当为叛国罪，从事叛国罪者必须是美国公民，以及几乎没有美国人从事叛国罪等。拉尔森说，
I think the biggest myth people have is that essentially any coordinat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is treason.
我认为人们对叛国罪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任何与外国之间的勾结或者任何背叛美国的行为基本上都被视为叛国罪。我认为在日常交谈和对话中这么说也许是可以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宪法对这一犯罪做了严格的限定，这就意味着很多看上去像是叛国罪的行为实际上却不是。
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小布什任内的白宫律师理查德·佩恩特指出，由于叛国罪是指在极端情况下，例如美国与他国交战或出现反对美国政府的公开反叛时才有的行为，因此很多看似具有叛国性质的行为其实并不是根据宪法的叛国罪条款，而是根据其他法律条款被起诉的，佩恩特说。
And this is because it'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Americans, persons on our soil, to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association.
这是因为维护美国公民的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等宪法权利至关重要。你如果在战争时期与美国的敌人来往或发表支持敌方的言论，可能会受到起诉。但在和平时期，你不会仅仅是因为表达了站在美国敌人一方的立场而受到宪法叛国罪条款的起诉。很多被世界其他国家视为叛国罪的行为，在美国要根据其他法律条文提出起诉。例如，你把美国政府托付给你的最高机密交给了美国的敌方，你将因泄露机密罪而不是叛国罪受到起诉。
以日裔美国人户利玉子为例，1941年，户利玉子在回日本探亲时，二战爆发。他因为无法返回美国，服务于日本国家广播电台，针对海外的美国士兵播音。他被人们称为“东京玫瑰”。二战结束后，户利玉子和一名葡萄牙人结婚，但是并没有放弃美国公民。1949年，他被美国军方以叛国罪起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七位被判犯有叛国罪的美国公民，并且为此在监狱服刑六年多。不过，户利玉子在1977年得到美国前总统福特的无条件特赦。在美国，叛国罪既涉及联邦法律，也涉及州法律，属于最严重但又极其罕见的刑事犯罪之一。犯罪情节严重者，有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至少有14人被控犯有针对州的叛国罪，至少6人被判罪，其中5人被处死，但没有一人因为针对联邦政府的叛国罪而被处以死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继续大量从俄罗斯采购航空发动机等武器装备，并且开始接收 S-400 防空导弹。中国去年是俄罗斯军火最主要的买主，但是在美国加紧制裁之下，俄罗斯是否能够保住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引人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3月5日召开的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上，普京总统总结了去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他说， 俄罗斯继续保持主要世界武器出口大国的地位，武器出口额连续第三年增长，去年达到了150多亿美元。去年所签署的军售合同数额也同样大幅增加，超过了160亿美元。商人日报说，中国仍然保持俄罗斯主要武器买主地位。俄罗斯去年已向中国交付了10架苏-35型战机。两国在2015年签订了总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俄罗斯去年还向中国交付了6架卡-32A11VS型运输直升机。中国2016年同俄罗斯签署了采购16架这种直升飞机的合同。这种直升机能够在舰船上起降，进行海上运输和搜索救援，同时在民用领域也可从事大型货物的吊装运载和安装。中国继续从俄罗斯大量采购航空引擎。俄罗斯去年向中国交付了D-30KP2以及 RD-93两种型号的航空引擎。RD-93装备在中国与巴基斯坦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上，D-30KP2则装备在中国自己研制的轰6K轰炸机、运20军用运输机以及从俄罗斯进口的伊尔76军用运输机上。中国正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许多军备分析人士认为，航空引擎多年来一直在中国的武器采购清单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近几年来，中国持续增加航空引擎的采购数量。军备分析人士福明说，装备采购从某些角度也能够看出和反映中国军事建设的方向。他说，这说明中国军队对这些武器装备的需求在增加，比如军事运输机、轰炸机等等。此外，中国也正在开发自己的军用运输机，这些装备也同样可以用在民用领域。俄罗斯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中国大量仿制俄罗斯的各种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航空引擎，但是由于质量和技术指标仍然达不到要求，只好继续从俄罗斯进口。中国采购苏-35战机时，最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战机的新式引擎和雷达系统。此外，中国开发的两款第5代战机距离标准要求也有相当差距。与此同时，俄罗斯在1月份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第一批 S-400 防空导弹装备，其中包括指挥车、雷达系统、能源供应系统以及配件和工具等。中国军人已经在俄罗斯完成了这种防空导弹的操作和使用培训。但俄罗斯与外国军事技术合作署新闻处稍后表示，装载部分 S-400 防空导弹装备的一艘俄罗斯货船去年12月末驶离列宁格勒州的港口，开向中国，途中在经过英吉利海峡时遭遇大风浪的袭击，导致一些装备受损，货船被迫返航修理受损装备。中国2014年与俄罗斯签订了采购至少6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在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同时，俄罗斯同样继续向中国的一些邻国和对手国家供应武器。俄罗斯去年向越南交付了2艘猎豹级护卫舰，同时还帮助越南建造了2艘导弹快艇。这种导弹快艇装备了威力强大的专门用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的天王星式舰对舰导弹。俄罗斯去年也开始向越南交货 T-90S 和 T-90SK 主战坦克。俄罗斯计划总共向越南提供64辆这种型号的坦克。俄罗斯去年没有同印度签署大型的军火交易合同，仅向印度提供了 T-72 型坦克的配件、 AL-31FP 型战机引擎、用在 T-90 坦克上的穿甲炮弹，还帮助印度修理了米-17直升机，升级改造了米-29战机。随着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走近，俄罗斯越来越担心将面临丧失印度这个主要武器买主的风险。一些军备分析人士说，印度正减少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第5代战机的兴趣，为此 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战场实际测试第五代战机苏-57，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引起印度的关注。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下月将访问莫斯科，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将涉及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其他几个主要武器交易项目的命运。俄罗斯也在中国的传统武器市场缅甸和巴基斯坦积极活动，俄罗斯计划向缅甸提供战机和教练机等装备。去年俄罗斯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武装直升飞机。俄罗斯也与印尼签订了出售11架苏-35战机的合同，印尼因此成为中国之后第二个购买苏-35战机的国家。俄罗斯主管武器出口的官员、主要军工企业的负责人星期一出席了今天首次由普京主持的这次有关武器出口问题的会议。普京强调，虽然面临制裁的压力，但俄罗斯将会继续同所有的武器买主扩大和加强合作。媒体报道，俄罗斯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但由于美国决定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国家实施制裁，俄罗斯的武器出口正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俄罗斯再次向印度出租核潜艇，向印度出售48架米-17武装直升飞机和 S-400 防空导弹，以及向几个海湾国家出售防空导弹的交易，目前都已经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星期六表示，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没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统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国安会秘书长、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启表示，中共对台政策已经确定，对中国来说，美中关系比两岸关系更为重要。不过，在美中没有充分沟通之前，中国不会武力统一台湾。
武统它不动，但是它会把合同、和平统一这个力道会加强，来告诉他内部的武统的人，你们不要急啊，不要急着去打，我看我怎么来和平统一。
苏启还说，国际关系的时代已经回来，美中关系将决定两岸关系及美台关系。目前北京和台北都是面向美国斜视对方，都知道双方在做什么，不过重心则都放在美国。苏启还指出，美中关系不可避免成为美国内斗的一部分，目前北京一定苦于找不到可以说了算的对话对象，而台北则苦于找不到够分量的对话对象。中华民国国际关系学会星期六在台北举行一场名为大陆两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与会的丹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对台采取战略上重视、战术上刻意轻忽的做法。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根本啊也不管你了啊！从31项废台措施，还有陆陆续续的 M-503 到巴拿马 WHA， 你看这一段时间里，我现在不等你的反应啊，我按照我的目标。
赵春山教授还指出，习近平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有权力、最坚定也最了解台湾的领导人，因此在两岸政策上将更能遂行其意志及想法。赵春山还谈到，台湾内部目前面临没有共识的情况，再加上川普政府的捉摸不定，蔡英文政府是否能妥善因应国际变局令人忧心。台湾多家媒体报道，针对中国的31项会台措施，除了行政院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因应，国家安全单位也高度重视，并已经密集召开跨部会研究讨论对台湾政治经济的影响。丹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认为，除了两岸关系及选举之外，台湾应该更重视国际关系的变化， 包括美中是否可能出现重大贸易摩擦，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丹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表示，中国将持续对台采取反独促统、软硬两手策略，短期内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很低，不过长期来看，两关系也不容乐观，除非蔡政府承认九二共识，双方才有可能对等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直接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有困难，可以使用赛风软件。您只要在浏览器的网址上打上 gengao.info 就行了。赛风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网站。再说一遍 gengao.info。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尽管在近十万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怀着荣誉感正直地履行职责，但行为不端的情况仍有发生，其中包括对维和人员受命保护的民众实施性侵犯和虐待的情境。维和部队驻在国最终负责调查、记录和惩罚行为不端的情况，但被部署在当地的部队单位的领导层通常没有对违反军纪或刑罚者进行有效调查的认识或能力，只有在进行了可靠的调查之后，才能对违法乱纪者采取恰当的惩戒或刑事措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和联合国共同为国家调查官推出了史无前例的培训课程，该课程是跨机构与跨国合作的范例。这项课程通过全球和平行动动议获得赞助，由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管理，并由美国国防部与联合国内部监管服务办公室共同参与发展和执行。来自非洲11个伙伴国的26名官员参与了这项培训，培训旨在打磨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进行的行为和纪律调查的有效性，目的是通过加深官员们对联合国授权的行为与纪律准则的理解，以及培训他们基本的调查技能和证据搜集的技巧，来提升他们对性侵犯和虐待指控进行调查的能力。这项课程今年在非洲还将举办三次，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也将各举办一次。诸如国家调查官员课程这类的培训课程，显示了美国致力于支持联合国针对性侵犯和虐待行为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